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好，人在世上多起来，这可以是一个祝福，这可以是正面的意思哈，因为神本来叫人生养众多，但不要忘记啊，这个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真的就如新约所描述出来的，人是有罪的，人不是新约而已，诗篇也有讲，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人有这么多的罪恶，人虽然在神的祝福之下，人多起来了。可是呢，哎，多起来很辛苦，又生了很多的女儿，显然以前一定也有女儿，要不然这些人怎么来的？有女儿，但是呢，这个女人好像到挪亚那个时代呢，特别显出她们的女子的美貌。各位，我们在看到挪亚这个时候哈，再想到说。包括挪亚的父亲拉麦哈、啊，这个当然不是那个很凶狠的拉麦哈、啊，另外一个拉麦，他说会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就是挪亚的父亲那一辈呢，生活都还相当的辛苦，非常的艰难，辛苦艰难，因为操作很辛苦。那我们再往前面推的时候，那该隐的时候，种地的时候，比。在亚当夏娃被咒诅的地还要更被咒诅，因为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地就更深的被咒诅。可是在这个时候，你看人多起来，怎么在那一片荒芜荒凉然后充满了荆棘和吉利的地上可以有这么多的人生长呢？我想也是神实在是给人智慧了。我们讲过该隐的后裔非常能干，我们绝不会说人定胜天哈、啊。那么如果天使是上帝，当然圣经实在并不鼓励我们把天想成上帝，虽然中国人喜欢把天想成上帝哈、啊。我们不能有人定胜上帝的心，甚至现在大家讲环保讲平衡啊，生态平衡也不喜欢讲说人胜自然哈、啊。人通常会觉得那个是19世纪那种机械文明的情形。不过我们基督徒会觉得说人在上帝的恩典和智慧之下，即便人悖逆了，人的确可以想出很多的工业技术来叫这个大地，来叫整个自然向人来效劳。这不一定是好的事情，但也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好，因为人的贪婪可以把整个大地破坏得一塌糊涂，这我们知之甚详了。但是也可以是完成神给我们原来的工作，就是本来就是要治理这个大地，虽然因为人的罪恶和不诚实不好啊，这个大地和大地上的东西真是会反扑，真是被我们虐待得很厉害。总之我会觉得说再一次该隐的后裔和赛德的后裔都有很悲哀的或者是很空虚的生命，但是呢也可以有一些正面，这正面就是让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因为这些东西的发明，这些工具的发明，那个经济和吉利就不再那么威胁人了，人的生活显然到了挪亚的时候有个相当好的进步。我想跟这个该隐的子孙还有赛特的子孙都有关系啊，人越来越多了，然后那个女孩子也都很漂亮啊，大概在比较富裕的生活里面养尊处优，或者说科技的发达总是在人在美容美姿美颜上面美化自己上面都有能力。好了，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很难了解这个话。有人说神的儿子们呢就是指天使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把神的众子说成是天使，那人的女子嘛就是人的女子了。那有一些天使，这里是讲堕落的天使就特别看上了人的女子挑选为妻。这个讲法呢有一个漏洞，就是天使是服役的灵，就算是堕落的天使也没有身体来娶妻啊。有人的回答就是说可能是天使或者是堕落天使或者是邪灵附在人的身上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他是随意挑选为妻哈，那这个随意和挑选都我想都有负面的意思。即便是神的儿子，即便是天使，也不应该随意挑选，随自己眼目的情欲，随自己的 欲望来做事，在士师记里特别警告这里任意而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 也特别警告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像约翰一书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就知道人照着自己的意思不照着上帝的话去做，那随意哈、啊，随意挑选、随意来做事，那是得罪上帝的。人是这样，神如果这样，或者是不是神，神的儿女哈、啊，天使这样，那恐怕是更坏。神的儿子更应该是听神的。我们不管这个神的儿子是谁，事实上你要说亚当的后裔也还是可以，因为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来描述，以色列也是神的儿子。讲就是讲以色列或者天使或者人或者亚当的后裔有那个上帝的形象，像神本来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有这个形象而没有那颗心的，没有顺服上帝的心，那就很不好。所以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天使，总不是一件好事。那也有人说这个神的儿子呢是指赛特的后裔，而人的女子是指该隐的后裔。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赛特是求告耶和华的，所以他们这支后裔呢算是敬虔的，该隐的后裔呢不求告耶和华，所以是不敬虔的。那么他们的通婚神不喜悦，就表示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这个讲法也还可以，但也有它的漏洞，就是我们并不太能够从经文上看到赛特的后裔就算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不能看到说该隐的这个女儿就是人的女子哈，好像圣经并没有那么清楚的表达，但是他这样的构想也不错，加尔文也是这样来解释的。那比较现在学者比较愿意接受的，尤其福音派学者比较接受的，就是神的儿子们呢是指这些君王、王公、贵族，那么人的女子嘛就是指一般的女子。那这也很符合，这好像最符合圣经的很多地方这样描述，也很符合人类的状况哈。各位，的确是有权有势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用中国的字眼吧，太子党，包括在台湾的太子党，不一定就是这个总统的哈，就是一般达官贵人、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在挑选媳妇的时候，当然都是选的非常的漂亮，门当户对，选的非常的好像是高贵，然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呢，也像是从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就可以继续的接续父亲的位置哈，来在商界、政界叱咤风云。那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也很符合现在的情形，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会选很漂亮的人做他媳妇，然后生下的子女呢去接续这个事业，成为一个很强的一个势力啊。这个势力，我想在魏晋的时候有所谓门第哈，那是很强。我看在现在也是，尤其是封建的，尤其是比较保守的，像东方啊这种势力很容易结成。那甚至像共产党要革命都不太革得掉啊。上海一个大流氓叫黄金荣，那共产党来了以后，黄金荣还是没有处死。我想那个势力太大了，就是连这种共产党最痛恨的封建势力，他就是不处死，因为里面还是有他的力量。在台湾、在美国，这个大的豪门哈、那个 big family 啊，我看他们的影响也还是有福特啊。或者是洛克菲勒啊，这些都还有影响。当然我们也说富不过三代，权势不过三代哈，你这个家猫养大的恐怕是不能够过三代，但是借着婚姻通婚呢，是可能那个财富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到可能到两三代啊。那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敢说哈，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人家有权有势我们就希望他们刚快快的垮掉啊！这种嫉妒心理，基督徒尤其不应该有。但是我们还是说，这可能是当时的现世界的一个描述。不管是这个神的儿子是谁，人的女子是谁，这种婚姻呢，看来好像无伤嘛，没有什么不好嘛，结婚嘛，选漂亮的，然后后来何况生下的就都像太子党一样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呐、那这些人是伟人呐、 啊，虽然第四节不是很清楚，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古有名的人。是这一开始的伟人就是后面上古英古有名的人吗？文字上并不是那么清楚，也有人说在迦南地的那些伟人哈，亚纳族的人就是这些人，嗯，我们不大清楚啊。但是呢，如果用在今天的社会里，的确这些豪门互相通婚是产生了很多的太子党，也看起来也很优秀啊，都是在哈佛拿的 MBA 啊，然后回来接续他老爸的这个庞大的事业啊。至于哈佛的 MBA 比他那个没有念过中学的老爸或者祖父是不是更有能力经营，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恐怕常常还没有了。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那耶稣也就提到了，当在挪亚的时代，人就是在那里吃喝嫁娶啊。啊，马太福音第24章第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耶稣再来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人照常的吃喝嫁娶，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吃喝嫁娶耕种盖造都不是坏的事情，但是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当中忘记了上帝，那就是很严重的事。而我们的确可以在人间看到人就是这样忘记了上帝，在看起来最正常的事上忘记了上帝，那最正常的事上也就让我们受到很大的咒诅。所以罪恶真的不必是杀人放火，罪恶就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中忘记上帝，那么迟早就会让人罪大恶极了。在路加福音17章26节也讲到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好，感谢主。神是警告我们，耶稣是警告我们，就是挪亚的日子跟索多玛的日子跟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都没有说他们如何的罪大恶极，事实上完全没有，就正常的在吃喝下去耕种盖造，在那里买卖吃喝。哎呀，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台湾的写照或任何一个时代写照呢？吃喝嘛，嫁娶嘛，耕种嘛，盖造嘛。那这里说吃喝好像稍稍是奢侈一点，其他的没有一个不好啊。事实上吃喝也不是奢侈啊，吃喝本来是生活所需要的。我们再一次说，吃喝耕种盖造都很好，忘记上帝，神没有被放在人的心中成为主，那就非常的不好。人想到就是性啊，想到就是怎么样让满足性，满足吃喝，满足盖造，满足肉体，满足情欲，满足他的需要，甚至这里面的满足里面有灵界的神的儿子们，不管那个是指堕落的天使，或者指王公贵族，或者指赛特的后裔，总是比较好像灵界的比较属灵的，当他跟世俗的混合的时候，那么创世纪6章3节他们就是属乎血气的了。属乎血气原文就是属乎肉的，属肉的而不是属灵的。肉也是上帝造的，也不坏，甚至很好，但是当人属肉，一切都以肉体为依归，一切都以肉体的想法为主的时候，那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了。就是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我想跟那个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一样的，是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死是一个很缓慢的死，看起来啊，就是人天天想到就肉，天天想到现实，天天想到就肉体上的满足，没有想到主，那么那让我们永远活着的那个灵就不会在里面了。你天天想到的是金钱，你就不太会想到正义；你天天想到的是 女色，你就不太会想到智慧，你天天想到的是吃喝，你就不太会想到功利。这些属灵的事情，我觉得跟希腊人讲的刚好相反，他们说吃饱了喝足了才能有这些比较形而上的东西，我觉得刚好相反，一天到晚在吃喝，固然有所谓的精致文化，但是那些产生的精致文化并不是真正的优秀哈，常常只是真的是在吃喝玩乐上翻花样而已。人属乎肉体，想到的都是现实的肉身的，即便这些本来不是坏事，到后来就一定会偏差，因为我们只有神的话，神的灵，那永恒的原则，永恒的道理，永恒的法则，才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正确的目标和力量。那人既然不要那些，人要的就是血气，那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不住在里面，其实人就不能活了。人一旦违背上帝的话，就是死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人一旦收回他的灵，或者像诗篇讲的，人神一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啊！这个是诗篇第104篇，诗篇104篇第29节讲到，你湮灭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只要神收回了就死亡了。人用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话，人用自己的血肉来代替神的灵，那当然就是自找死路了。灵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就他们没有永远的生命了。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生命自己是远离神的，那个就把神的灵好像赶出去了，也就越来越没有了。就像人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一样，因为他已经不听上帝的话，他就不能有永生了。那这里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是讲到他们会死，然后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这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当神讲这句话到洪水灭掉人类的时候是120年。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人以后呢最多可以活到120岁。当然在挪亚以后也有人活得超过120岁，不过我想这样一个上限也许还恰当吧啊。最长活得最长的命的人，在苏尔高加索好像有很多的老人，但是我想也是100多就差不多了，100出头就差不多了。那不管是人还可以活多久，或者说还有多久洪水要来，那这两个解释并不冲突，就是人离开神的时候，人的日子是 numbered， 人的日子是可数的，人的日子就快要没有了。虽然人并不知道还可以数120年还是还有一天啊，这个人不注意的话，随时他都错过了他可以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